请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并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七个期，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下午呢，是来到了可以说整本但以理书的灵魂最中心的部分。刚好呢，我们是下午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段，所以希望没有任何昏睡的灵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求主纪念讲的和说话的，但愿今天下午这一段时间不让仇敌有任何的工作，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能够聚精会神，因为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我们讲到七十个期，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段预言，那么这个当然和我们的主发生关系的啊。我们前面讲到讲到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那个巨人的像，第七章讲到四只兽，这个表面上好像我们都是跟世界的一些帝国还有整个政治版图，那么这些有关系。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最后我们知道那个结局就是一块大的石头就砸在这个大人像的脚上，就把它砸得稀烂，那么这个就代表第五个国，那么就是这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国，就是这天国说的。所以当然那个预言最后是以弥赛亚来做结局的。那么第九章也是一样，四只兽给我们看所代表的四个帝国。那么我们说过了，尼布加尼撒是一个征服者，所以他的梦是个征服者的梦，他所看见的世界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但是呢，但以理他所看的梦，他所做的梦是一个俘虏的梦，他所看见的乃是以色列王伤心的王国史。所以当你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他的时候，虽然尼布加尼撒看见的是金银铜铁，看见了面子，但是但以理却看到里子，给我们看见说，虽然这是一个人，神在人中掌权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人这些国真正的表现乃是人堕落犯罪以后最丑陋最卑下的表现，所以用四只兽来形容的。但是那个拯救在哪里，就是我们知道有一天终于第五个国出现了。那么我们知道第七章所讲的第五个国跟第二章是同一个国，都是天国。不过呢，那个特别是指着如果你光是第二章的话，那么天国指着将来的说的。那么其实呢，根据第九章我们知道那个第五个国乃是指着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特别是五旬节升天以后，他从神那里得着一个国。那么我们知道五旬节可以说是天国开国的日子，也可以说开国的纪念日也可以。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宇宙中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所以在主升天以后，他已经神已经让他将他右手高举，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他已经是弥赛亚，他已经得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七章给我们看见那个四只兽乃是代表将来要兴起的四个王。那么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找到这四个王呢都是圣经点名的。那么等到这个四个名点名点完了以后，第五个王就要兴起了。那么四个名，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第二个是古列，第三个是亚历山大，第四个当你读到路加福音主耶稣要在降生以前，我们读到雅古十都，那刚好是第四个国的那只兽那个王。所以等到这四个王都来了，那么现在呢人子的国那个国乃是在这个四个出现以后，圣经里面出现以后，那接着下去的就是主基督，那就是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天国乃是从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那么起头天国近了，因为天国的王要来了，那是使徒约翰说的。然后主耶稣接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虽然有天国的君王来了，但是还没有百姓，所以他预备百姓，所以他呼召门徒。然后我们知道在那个小楼上有120个人在那里祷告，那么最后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那120个人就被进城中一个身体，结果一共是这个身体有120个肢体，那么教会就诞生了。那不止教会诞生了，我们知道说神的天国也就开国了。所以主耶稣一面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我这磐石上，另一面他告诉我们他把钥匙交给彼得，那个钥匙在原文是多数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五旬节的时候他开用过一次，在哥尼流家里又用了一次。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是国度开始，正是这个天国成立，什么时候呢，很清楚是五旬节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使，这就是第七章。你看人有一个好像人子的，然后呢是驾着天云而来，然后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然后他得了荣耀和国度。所以而且呢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我们今天都侍奉他。所以这个意象也是以基督来做结束的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呢到了第九章更进一步，这等一等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他几乎是整本启示但以理书的灵魂。那么所以希望我们的主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领会，叫我们真是能够把这一章把它读透了。那么我们的这一章就等于可以把整个的但以理书把它提纲挈领的提起来。那么我们在仔细的分析分享以前，那么我们要把这一段的背景把它稍微讲一下。那么这个背景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把它仔细看一下，我们就晓得说，那个时候的但以理呢，已经是82岁了。我们知道，大概他是15岁的时候就到了巴比伦，他是被掳到巴比伦。他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么现在呢这里特别提到说马代族亚哈睡罗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王国的王元年，这个立我们说过应该翻作被封啊，他是被封的。那么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未满。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日子这个70年别人都可以忘记，但以理不会忘记，因为但以理也是在被掳的行列中。那么对于所有被掳的以色列人有一个安慰，就是他们的刑罚不是无期的，他们是有期的，神管教他们是70年， 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七十年满了以后，神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但以理他15岁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当然因为他每天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每天为耶路撒冷祷告，他人在巴比伦，心却在耶路撒冷。他到了黄昏的时候，他知道是先晚祭的时候，到了早晨的时候，他知道是先早祭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他讲到那个讲到圣所洁净是什么呢？是2300日。那在希伯来原文不是2300日啊，这读圣经的学者是，你要知读圣经的学者，读圣经的学者就是很惊讶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呢，圣经在原文不是2300日，是指着2300日早晨和晚上。那么这个非常稀奇，为什么早晨和晚上？因为这2300年，你知道，因为这个不洁净了，所以祭祀呢就停止了。那么你怎么形容祭祀停止到底有多少天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只限早祭，也算晚祭，所以现在要问说有多少个早祭跟晚祭，好久已经没有在，已经停止了。所以当你数的时候，所以你不是数有多少天，是多少天不错，但一天所以是一天，因为每天起来了有早祭，到了黄昏有晚祭。那么我们知道早晨一大早起来的时候，那么祭司呢就把一头牛或者一只羊就放在燔祭坛上，然后呢先是把它切了，然后又把它兜在一起，然后用慢火慢慢慢慢的烧，所以从早晨到了黄昏大概已经变成灰了，然后呢到了黄昏的时候又是一只牛或者羊，又是燔祭，那么又是慢火慢慢慢慢到第二天早晨又变成灰。所以祭坛的火是永不止息的，从早到晚，从早到晚。我们过日子，我们看见太阳升起，太阳下山。但如果你在圣殿里面，如果你知道说圣殿被糟蹋了，如果你知道说圣殿现在被污染了，那现在你要算说到底要等了多少天圣所才得着洁净呢？所以这个时候你注意吗？这个但以理，只有但以理是因为活在主面前。如果他的心根本不在耶路撒冷的话，你知道他老早忘记了多少年了，从15岁现在已经到82岁了，那是过去老老早，那是古时候的事情了。这个圣殿是多么遥远，这个圣殿里的祭，如果你不是真的是祭司，如果你不是天天在里，你怎么会去记得呢？但是不，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来你可以把但以理烧成灰，他都不能忘记耶路撒冷。所以他知道，所以等一等，你看见吗？他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所以他在耶路撒冷但以理过日子，在巴比伦过日子，但他的时间完全是耶路撒冷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来侍奉我们的主？诗歌说你这个忠心的仆人，有几个仆人像但以理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所以在他在所有的，他所想到什么，他所想到的都是耶路撒冷。所以讲到2300天，他不是讲2300天，讲早晨 mornings and evenings。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注意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明白了。那么连这个小的细节，你就知道但以理的心到底在哪里。所以他记得，当他读神的话，我们知道他是天天读神的话的，他说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是好像素常一样，他每天一定有3次祷告感谢。那么根据第九章很明显，他每天都读神的话，他很清楚，如果他哪几天不读神的话，他根本算不出来的，不可能算得出来。所以他每天都把耶路撒冷的前途，都把他自己的前途放在神的手里，因为他知道说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可以回家了，可以回乡了， 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在外黄金屋，不如在家稻草棚。所以对于但以理来说，有一个日子他不会忘记，有一个日子他一直在那数算，一直在那等的。那个日子是什么？那个日子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荒年年数期满。到了那一天，哦，他巴不得能和他众圣徒，能和把所有以色列的选民能浩浩荡荡的回家。所以这是他所等候的那一天，他巴不得那一天能够早一点来。那么我们就要在耶利米书里面的确是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这个荒凉的年数满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耶利米。所以那个很明显就是但以理他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那就是耶利米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二十五章十一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所以但以理知道，他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第一年他就进到宫里面，所以他是巴比伦元年，王元年开始，他是服侍他。以色列人服侍他，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叫但以理，他也从那天开始已经服侍了。所以神定这个荒凉的年数是七十年，不是两年。我们知道当初这个假先知说两年就可以回来，起头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城永远不会毁灭，这是永远之城。神要他们悔改，神说七十年就是七十年，不会比一天多，也是不是比一天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再看二十九章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使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弟兄姊妹，但以理被掳了，他一直希望那一天早一点来到。他当然知道神的话说是七十年不会少的，不过他心中的愿望，暗中的愿望，还是希望也许有个神迹，也许不知道怎么了，哪一天神就施怜悯，他们就可以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第一天就是这个被，他是最早一批被掳的。所以现在你看多少年过去了，第一代尼布加尼撒走了，后来接着三个王也走了，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伯沙撒，到了这个尼波尼度的时候，又是一个朝代。那慢慢慢慢他知道说那个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不过你不能说，你如果仔细去读第九章，这个但以理很难掩住他里面的失望，他不能说不满，但是多少有几分的落寞，有几分，他有几分的期待，但是呢他知道是七十年，但他何等愿意能够早几年。如果他二十年被掳以后，他才三十七岁，如果四十年期满的话，他才五十七岁。所以不才五十五岁，我们说十五岁被掳的话，是不是？所以他还是个盛壮之年。那么尤其是他现在在几朝的元老，可以说那个时候世界帝国最重要的忠臣之一。他一面他经过了不光巴比伦大帝国，也经过了波斯大帝国，他所在的位置最重要的，他可以说举足轻重的。所以如果他能回去，能够带着以色列人回去，你想想看，如果神把但以理放在巴比伦的宫中，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以色列的青年才俊现在被借调到巴比伦的宫中，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那么有影响力？为什么他位居高位？ 为什么他们的见证那么美好？为什么他的影响是那么是远到那个地步，大到一个地步？你看，不只是尼布加的王亲自写信为神做见证，连大利乌也亲自写信，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如果有一个人能这样对世界有贡献，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只对于尼布、对于巴比伦、对于波斯来讲是国宝。对于以色列人难道不是吗？但是曾几何时以色列亡国了，没有国哪里有国宝呢？所以现在但以理的确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还在了巴比伦，所以他何等盼望他能早一点回来。他心中有一种痛苦，那个痛苦就是他不是要给世界来用的，他活着是要让神来用的，他要侍奉神。那弟兄姊妹，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他没有想到，他没有一点的意思要这样做。现在神把他放在巴比伦的王宫，他的时间、他的光阴就慢慢慢慢一点一滴的就过去。他从少年到了老年，从黑发到了白发，有多少次的盼望，也有多少次的失望。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终于等到那么一天了，终于等到欢良的年数70为满。他算一算，弟兄姊妹，日子很快就来到了。但是很可惜，这个日子来得太晚了，这个好消息来得太晚了。你看但以理已经是82岁的人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明白但以理的心情。多少年他希望能够在回家的行列里面，也许他做梦，也许他在想，他虽然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但是他的心都不在这里，他的心根本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我们就问，为什么神这样做？但以理的一生没有了，糟蹋了不要紧，那么这样子不是明明的浪费了一个很重要的人才吗？所以我们知道，当但以理看见，当他当但以理他看见，他知道说这个天读主的话，他又读主的话，他就记起来，已经是第70年了。所以可见呢，但以理天天都在那里数的，他每一次读主的话，他就想说还有多少年。我不是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吗？当我从前当兵，年轻当兵的时候，就是预备军官的时候，等到没有多久，知道说很快就要回家了。从那一天开始就跟大家数馒头了，因为一天一个馒头嘛，还剩下几个馒头就表示多久就要回家了。那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那个回家的心情？你也能想到但以理现在他一个人漂流在外，特别在虽然有荣华富贵，但他的心根本不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虽然他在世界里，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讲我们不爱世界，你可以讲你的心在哪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就是但以理，就当他想到说这个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那么等到他知道70年以后，那弟兄姊妹，如果他认识神的话，他知道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呢。你什么都不做，神的话也应验呢。你祷告不祷告，神的话说到一定做到的。但是不，但以理他一面知道神的旨意要成就，但是他为着神的旨意成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弟兄姊妹，他为自己毫无所求，已经80几岁的老人了，但是他知道神的旨意没有成就，他知道说这70年是关乎神的旨意，不是关乎，不错，大家都归心似箭，大家都希望回家，但是更重要的，现在他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所以下面的祷告，弟兄姊妹，是但以理的祷告， 而但以理的祷告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好祷告里面的一个。因为如果你知道但以理怎么祷告的，但以理为什么进食，进食证明说他吃不下饭，他不是因为饿了进食，他是因为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他吃不下饭。不错，你为了人灵魂，你说我要进食祷告，我希望说明天我们传福音聚会里有100个人得救，不错，这是你的愿望。但是我们要问，这是真的是你的负担吗？真的100个灵魂挂在你的身上，他们非得救不可吗？弟兄姊妹，如果你真关心他们的话，明天就要传福音了，你今天的饭吃得下吃得下吗？如果你福音的负担为这个灵魂的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你会告诉主说，主啊，那个人不得救我不过去，那个人不得救我不会停止祷告。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许多人进食祷告不是因为他饿了在那祷告，不是，是因为他重到一个地步，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他没有食欲，他吃不下饭，他也不想吃，他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办完，他吃不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便进食披麻蒙灰，这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有个东西压在这个谁的心头，压在但以理的心头，重到一个地步他进食了。他不是说现在我要做一件事进食，进食不能做，好像祷告不能做一样。我常常听有人说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弟兄姊妹，你祷告你怎么做？你如果真的向主说话，这个祷告怎么做？你进食怎么做？你如果没有负担拿来做。所以很清楚，我便进食，然后披麻蒙灰。谁死了？为什么需要披麻蒙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但以理在这里，他有一个，他来到神的面前，平常也是一样，但是平常没有进食，一天三次祷告、感谢、也读圣经，但这一次不行了。这一次，但以理不能随便过去。但以理不能随便，但以理不能随便过去，他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那弟兄姊妹，当你把这个祷告读过了以后，你发现这个祷告是个惨难的祷告。这个祷告有个结果的，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孩子要生下来，但是孩子要生下来以前，母亲一定要经过生产的苦难。但是我害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巴不得有这个复兴，我们巴不得神今天做了奇妙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有没有经过产难的祷告？我们会不会有一种祷告，那个感觉就像母亲要生产的时候所经过那样的痛苦？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背景。我们普通讲了七十成绩，讲那个意象，我们完全把前面这段忘记了。前面那个意象很荣耀，然后我们讲什么六十成九七成七，然后什么等等等等。但是不，你要明白七十成七以前，你先要知道那个背景是什么背景。所以呢，现在你看但以理就祷告，他不只是祈求祈祷，而且恳求。那你说还恳求什么呢？反正70年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还求什么？那就不必求了嘛。但是不是，你越明白神的旨意，你越为着神的旨意求。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好像神差的就是你的祷告，而神所差的好像就是你那个生产的祷告，产难的，经过产难的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第九章是撒旦非常不甘心的一章，要么就让你只知道一部分，要么只知道一知半解，但是你不能，很难进到这一章书的感觉里面。所以第四节他说，我向耶华我的神祈祷认罪。为什么要认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被掳你就应该认罪，你不要问谁做错，你不要问说是我，我15岁被掳，哎，如果我15岁被掳，谁的错？当然不会是小孩子的错，当然是大人的错啊！你认什么罪呢？但是但以理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灵叫做认罪的灵，是世界上不知道的，根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从前在美国，这个等到克林顿出事情的时候，克林顿是个典型的律师，根据美国人的教育， 你除非找到错，你绝对不认错的。所以你看见 Clinton 是后来这个他们发现他有几样的事情，他就认到哪里，他不是说我错了，没有没有。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带领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没有认罪的灵，我们就错。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怎么没有认罪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会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都有罪了。你知道我们今天怎么带我们的儿女，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榜样？弟兄，你今天如果我们错了，做父母能不能向儿女认错，向儿女认错的？你看见吗？到时候可以硬凹，可以硬掰，做父母我要顾到我的尊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你明明这件谁错，大家都知道这件谁错，当然知道，当然他15岁被掳，谁的错？当然是他们的错。但是不，你看见他没有说他们犯罪的没有，他认罪。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蒙恩典的，这是蒙悦纳的人。所以我们一定，如果我们真的栽培我们儿女，你不能光让他们只做一个好公民就好了，你不能光说哦，他将来是好学生你就够了。弟兄姊妹，不，你要看见说今天整个国度，如果主迟延的话，弟兄姊妹，教会那个担子当然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但是我们要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不是像但以理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神拣选但以理，把他放在宫中，他什么都不做，他只要这个祷告，你看见就摸着神的心意。我们今天能祷告的出来，我们祷告不出来的，我们讲道理可以讲，但是我们祷告不会，祷告不出来的。但是但以理他的心中压得那么重，他知道说我们得罪神。你怎么知道我们得罪神了？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被掳？为什么我今天不在耶路撒冷，我在巴比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灵，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就能做奇妙的工作。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我们可以讲复兴的道理，我们可以讲许许的道理，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灵像这个但以理的灵一样？所以下面说祈祷认罪，这个祈祷里面还包括认罪。他犯了什么罪？我们读下去。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像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这什么意思？神啊，你没有做错事情，你是公义的，你把我放在巴比伦，你是对的，你把我放在这里。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承认他自己是罪人，你是公义的，没有话说，神怎么做他都是对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能不能说，神啊，你做的是对的？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请你高抬贵手，这个太重了，你能够早一点把这个挪走。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说，为什么是我？这么多事情为什么不临到别人就临到我？那弟兄姊妹，我常常喜欢说这个比方，如果今天神一下子给你200万美金，你都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你不会。但是你有一点的苦难，有一点的难处，你就说为什么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好像神做错了，好像神把我应该长得高一点，结果我这么矮，你看好像神弄错了，看见吗？或者我应该矮一点，神弄高，不管怎么样你总是不满意。弟兄姊妹，你哪一天能到主面前说，主神啊，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是对的，你没有错。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敬拜神的道路。敬拜神，你知道他何等的伟大？你真的觉得他伟大吗？你许多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能力，你相信神的智慧吗？安州，你觉得你的智慧好像在这件事上，好像我觉得神好像看的不是那么准。弟兄姊妹，你虽然没有这样说，没有人胆子敢那么大，但是弟兄姊妹，你多多少少总是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为什么你里面过不去？ 就是因为你不能说神啊，你是公义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但以理能够说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把我放在尼布加尼放在尼布加尼我手下一年是公义的，十年是公义的，我在巴比伦宫里面已经这么多年了，现在又到了这个到了波斯的王宫里面来了，你都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敬拜神的道路。许多人只会敬拜神，不会敬拜神的道路。一个真正敬拜神道路的人，他才能敬拜神。什么叫敬拜神的道路？就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是公义的，神没有错，如果有什么错，一定是我错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但以理的灵。我们的脸上是蒙羞的，你看见吗？他我的脸上是蒙羞的，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贝罗是他15岁，现在已经82岁了。弟兄姊妹，如果有泪都已经流干了，怎么还脸上蒙羞呢？你看见吗？时间没有冲淡但以理的感觉。到了82岁，他还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所以他把自己也放在，我们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什么时候教会，什么时候神的儿女能有一个祷告像这样的祷告？你看教会就复兴。我们总是说别人不对，我们总是说我们自己是对的。不，如果你真的爱弟兄，你如果真的明白什么是教会，你的祷告就应该像但以理的祷告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宽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的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所以现在他知道说为什么有这些环境发生，他根据生命记，根据神在旧约里面说的话，他能解释他的遭遇。他知道说你所有的咒诅跟誓言都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他是大灾祸临到我们，成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那耶路撒冷所行的确是个浩劫，的确是但以理一生最大的劫难。因为那次的浩劫，我们可以说几乎毁了但以理的一生。虽然他在世界上辉煌腾达，又怎样呢？他对于世界当然有贡献，他对于尼布加尼撒王，对于大利物当然有贡献。你那么最好黄金最好的日子，为什么你没有给主呢？你可以祷告说，主啊，你为我舍一切，我愿意把一切都给你，你的人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像过在耶路撒冷所行，就是因为那次的浩劫。弟兄姊妹，现在但以理不再是在耶路撒冷但以理，但以理被跑到遥远的地方，是个背井离乡的一个人。所以下面说，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你看见吗？在旧约，这是旧约但以理怎么说？我们却没有求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弟兄姊妹，你要神回头，你怎么没有回头呢？神要回头的，70年以后你可以回来，但是为什么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恩典呢？这个恩典叫我们能够回头的。我们普通讲恩典，是因为主把恩典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个恩典给我们美好的前途。什么叫恩典？恩典是叫我们回头的。 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回头。你看，这是但以理，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然后现在就从出埃及开始讲，那是讲到最早最早十五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我你的子民出埃及，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他现在为耶路撒冷祷告，他知道耶路撒冷躺在废墟里面，所以他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不光是大义，弟兄姊妹，大仁和大义。现在旧约，当一个人落在神的审判里面，你看见神是公义的神。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蒙恩的话，神不只有大义，神更有大仁。在十字架上，是神的爱，是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相遇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求神的大能，按着你大仁大义，什么意思？那就是根据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今天讲十字架是回头看，但以理那个时候还没有十字架，对于我们来讲是回顾，对于但以理来讲是前瞻。我们向后看，看到十字架，所有的解释是十字架；但以理往前看，所有的解释也是十字架。所以，按着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知道他们可以回耶路撒冷，但他更知道他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使神的怒气和愤怒转离耶路撒冷。所以下面他说，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意思就是为你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你只要用你的脸照一照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有救了。不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为着你自己见证的缘故。我们有几个人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旨意祷告，我们告诉神说，神呢，为着你自己，你使你的脸光，当你脸向着耶路撒冷，当你发出你的亮光，你只要你的面光一照亮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蒙恩了。因为这七十年，神几乎是掩面不看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祷告你看是摸到神心坎上的祷告。他十八节说，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不要睡觉，不要闭上你的眼睛，你要侧耳而听。虽然你是很远很远，虽然你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们求你侧耳而听，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弟兄姊妹，虽然他在耶路撒冷，但他看到耶路撒，他虽然他远远离开耶路撒冷，他说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祷告实在是摸着神心坎的祷告。这个祷告就好像在新约一个基督徒祷告一样，你看见吗？虽然但以理在旧约，你看他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着我们的义，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邀你的青眼，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看得上，你不理我们，你不听我们，那是应当的，我们没有话说。所以你看，不是因着自己的义，乃是因着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 弟兄姊妹已经70年了，他说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等到最后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结束的，是你的，只是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他为已经荒凉了70年的耶路撒冷，他在那里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很明显他的脸回顾过去的70年，他给现在但以理给我们看见，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这是荒凉的年数，是头都抬不起，头都抬不起来的。所以他祷告，他祈求，他说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因为他是在你的名字底下，他们和你的名是紧紧相连。所以因着你名的缘故，因着你自己的旨意的缘故，求你用你的面光来照亮你的圣所，来照亮你，来照亮，来这个叫你的怒气离开这个城。所以他说我说话祷告，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说话祷告。所以你看见吗，他不是做一个祷告。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向神说话。你怎么向父母说话，你怎么就向神说话。所以你看见吗？但以理给我们看见说，我说话，我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人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我们的智慧和聪明哪里来的？我们的智慧和聪明从祷告来的。但以理因为他为着过去的70年，他回过头去看过去的70年。当他祷告完了以后，弟兄姊妹，那一个祷告是摸着神旨意的祷告。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许多天使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天使，就是加百列。加百列是报告大喜信息。所以弟兄姊妹，加百列怎样来报告主耶稣诞生的大喜的信息，在这个时候加百列就奉差遣到但以理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着但以理他那个认罪的祷告，那个惨难的祷告，神不能够不听。现在你看见神调遣天子天君，现在你就看见说，就在那个时候献晚祭，好像献晚祭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这个加百列就来按手在谁的身上？但以理的身上，然后告诉他说，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那弟兄姊妹，什么智慧和什么聪明，下面你读下去就清楚了。然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所以以下的事和意象，就是神打发加百列来，要让但以理有的智慧，有的聪明。然后第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如果你要明白70个期的话，你要知道这是因为祷告的结果。祷告了以后，现在但以理眼睛开了，本来他是瞎眼的，你看见吗？当他还没有祷告以前，他看见70年70，但是现在祷告之后呢，他看见是70个期。没有祷告以前是70，祷告以后是70乘7，这什么意思？可见但以理的意象扩大了。 但以理认识神的话，所以他知道当你听他的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祷告这70年代表什么意思。我再说弟兄姊妹，我很害怕我们有一天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的一生。你会解释你的一生吗？你回过头去，现在已经30岁了，现在已经40岁了，现在50岁了，你怎么解释你的一生？但以理他能够解释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和耶路撒冷是紧紧相连的。弟兄姊妹，他回过头去看那70年，他整他所看他所明白的70年通通写在他的祷告文里面，都在他的祷告里面。所以他说，我说话我祷告。弟兄姊妹，现在因着神给但以理的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是知道怎么解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的。你也许50岁了，你回过头50岁回过头去看这50年怎么过，你怎么解释？不是你说的算，不是世界说的算，世界给你五个博士六个博士，但是你今天你回到神面前，你来到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光底下，你回过去看这个50年，你怎么解释这50年？所以弟兄姊妹，当但以理回过头去看那70年，你看见他那个祷告蒙神悦纳，他祷告的结果神怎么说？你大蒙眷爱。你怎么叫他大蒙眷爱？你看见连加百列本来应该，你知道把加百列所报的信息都是空前的消息，那加百列应该专门要留着按兵不动，留着等到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人类救主诞生的时候，那是关乎世上万民的大好的消息。那个时候你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感觉啊，基督徒讲话要很小心。有的人讲伟大伟大讲太多了，等到真正伟大的时候你用不出来了，你没有形容，所以明白吗？基督徒当然可以说哈利路亚，当然可以说阿们，但如果你把哈利路亚阿们讲太多太多，等到你真的有一天你真的觉得你好像被提了，那个时候你要说哈利路亚你根本说不上来了，因为太平常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加百列不是随时出现，我巴不得有一天加百列给你向你显现，那一定好事情来了。但弟兄姊妹，加百列一显现，不要忘记加百列所报的信息是全世界大好的信息，人类多少年在罪恶当中，现在有救了，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救主诞生了，救主诞，这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弟兄姊妹，谁能够报这个好喜讯？只有加百列。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在那件喜事还没有来到以前，神就让加百列告诉但以理。弟兄姊妹，但以理那个祷告就解释了但以理的一生。弟兄姊妹，神亲眼牧养但以理的一生，当神看见但以理的一生和他的祷告，神说这个人是我所眷爱的。所以这个时候加百列就去了，不是加百列就去了，他说我现在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实在说来，这个加百列和路加福音加百列到报喜信根本是连在一起的，你完全连在一起的。为什么现在要报这么好的消息？为什么要让但以理要看你有智慧有聪明？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预言和其他预言都不一样。其他的预言但以理做了梦看见异象，这个不是，这个你看见神听的祷告，不光神听的祷告，现在加百列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要把智慧聪明告诉他，所以才有七十成七。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在这么多预言里面，这个实在说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这可以说所有预言的灵魂都在这，中心都在这里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背景的话，那就很清楚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当他我们讲，当他祷告最后一句是他怎么结束的？你看最后是怎么结束的？第19节，他说：“我的神呐、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但以理结束他祷告的时候，他是想到这城和这名，所以他恳求，他祈祷恳求。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主怎么回应他？神怎么回应他？他要神，当他回过头去看70年， 他的祷告就是神用他的面光来照亮他荒凉的圣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神怎么回应。我再说弟兄姊妹，当你回过口头看的时候，尤其看那七十年，尤其是但以理，那弟兄姊妹，七十年了，人还不在耶路撒冷，你想想看，七十年了，多少年的盼望都连这个房这个窗子向着耶路撒冷，他的人也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仍旧被滞留在巴比伦。那么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他心中的痛苦。所以当一个人回过头看七十年，回过头，而且不要忘记他已经快八他已经八十几岁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但以理能不能往前看？一个年老的人他能不能往前看？年轻的人喜欢回头看。我还记得我的母亲从前比较年轻的时候跟我们讲，她说我年轻的时候都杀死三只老虎，表示她很厉害，很厉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许多人呢都是回过头去看，你回过头去看，你就能看过去你所有的成就。所以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如果你家里如果有阿公阿嬷，就很辛苦在那，因为他常常跟你讲很多事情，一讲就停不下来。你要做很多事情，但是不行啊，因为他一生很精彩啊，他过去他的荣耀他告诉你啊，但你没有一下就跑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一个人回过头去的时候，一定是滔滔不绝的。但是在这里记得，对于一个快九十岁的人，你不可能叫他往前看，你有多少年可以看？当然你叫他回头看，但是等到但以理回头看的时候，这不是辉煌的七十年，不是，这是羞耻的七十年，这是我们脸上蒙羞的七十年，这是圣所荒凉的七十年。那现在要问以色列人，这个城有没有前途？这个神的百姓有没有前途？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当你回过他看是七十年，七十，现在神要但以理，你要往前看。他要让但以理看见说，你要往前看。为什么？因为在人来看好像没有希望，在人来看没有前途，没有明天。到底以色列有没有明天？耶路撒冷有没有明天？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如果但以理他相信他所说的预言，你看这个狮子完了以后熊，熊完了以后豹，豹完了不知名的兽，这个好像永远没有止息的。如果这个以色列像羊一样，从一只兽到另外一只兽再到另外一只兽，有明天吗？所以七十乘七是告诉但以理说，你是有明天的，你是有前途的。一个九十岁的人还有前途吗？一个九十岁的人有多少年可以往前面看？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但以理已经快九十了。如果主早一点带以色列人回去，你知道但以理可以有些贡献，但以理最少能够对神做出一些贡献来。但是现在七十年了，一生的年日最多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七十代表什么？七十代表人天然的岁数。神为什么要等七十年？神等七十年就是要等但以理从少年到了老年，从白黑发到了白发。现在这个伟大重要的但以理，他说我不行的，我没有前途，早一点我可以有贡献，我的一生好像就荒废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主给他看见，神给他看见说，接着天使给他看，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这是神的旨意。你要往前看，回过头去看是七十，你往前看不是七十，是七十乘七。七十年已经不堪回首，你能再加上七十乘七吗？真的可以看那么远吗？弟兄姊妹， 所以要知道这一个预言，这个意象可以说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意象之一，因为它关系什么？因为关系到神所要完成的救恩，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仇敌恨但以理书，恨但以理书，也恨七十成七，他要说我、哦、这样说那样说，但是等一等，你要看见说神把他放在一个非常非常稳固的根基上，没有人能够挑战，没有人能够做怎样的。所以不要忘记下面的所谓七十成七，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往回头看，你要往前看。那么当然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往回头看，那么你怎么解释你为什么怎么解释你的过去呢？那么这个过去当然就是他的祷告里面所解释的。不过不要忘记啊，因为这个但以理有了智慧也有聪明，他为什么回过头看七十年，他看到他自己的失败，看到他自己的软弱呢？有一个原因的，你如果读主的话有一个道理的在的。那为什么他往前看不是七十，为什么七十成七呢？有他的原因的。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第三最后一章，历代之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植满了七十年。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啊，我们讲到七十年，七十年，为了巴比伦定七十年，然后呢，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那么这里有一个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要七十年？所以这七十年，你如果回过头去看这七十年的话，你就知道到底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你看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地守安息多少年呢？七十年。所以现在我们就想到，这个安息年呢，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很明显是神的旨意。就是说神今天不只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安息日什么意思？就是说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那这个可以的，这个还是可以办得到的。我们外邦人办不到，但是以色列人办得到。以色列人每次到了礼拜五晚上的时候，一下山，他们真的就休息了。他们什么工都不做，那么他们真的安息了。所以我们常常想，这个日子他们能过吗？那么他们年轻人可以过这个日子吗？年轻人不是要看电视吗？太阳一下山以后什么都不能做，那不行啊。这个犹太年轻人还是很聪明的，到了礼拜五太阳一下山，他就把电视打开了，以前就把电视打开了。但是因为什么？你一按钮啊，你就算做工。所以呢，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按了钮以后啊，到了礼拜六你看的只是一个节目，你不能换台的，你一换台你就做工了。所以你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说这是很困难，但是你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只要束紧腰带，他们还是守安息日。所以我们要说，你看以色列毅力是很了不起，那些他们真的说不做工就是不做工。所以你看，这个当然是有道理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知道正统犹太人，他们的确办得到，每一个礼拜七天一定要守一天的安息日。但是后来，你知道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等到他们进到迦南地区以后，那么他们要做什么事呢？因为神不是给他一块美地吗？迦南美地是流奶于蜜之地，那么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你看这代表生命的精华。你到了迦南就到了天堂，那个地实在是非常肥沃的一块地，所以神是把这块地给他们。那么以色列人接过这块地说，这个神的地真是好，真是流奶于蜜之地，他们的脚也踩在上面，他们在那耕耘种种，你就看见这是的确是流奶于蜜之地。但是话说回来，神给你的是流奶于蜜之地，当你真正在那里耕耘的时候，你相不相信那是流奶于蜜之地？ 有一个试验，那个试验是什么试验呢？就是如果你耕种六年，第七年你什么事都不做，你什么工作都不做，你相不相信你不会挨饿？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信心。今天讲道理哦，我们说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那弟兄姊妹，你讲的道理可以讲很多，但是问题要问，试验就来了，神要看我们到底行还是不行。所以你如果真的相信这一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神没有错，给你一个对的地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能顺服吗？你就能够顺服，就是说每七年，结果呢，你就让地安息一年。那弟兄姊妹，这真的是需要信心的，是不是？今天我们替他们想，可以说有信心。但如果你是农夫，想想看，你人全家的性命都挂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每天去撒种，为什么流泪撒种就是这样？你流泪撒种，可能有的种子就不见了。所以如果有了丰收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全家就可以活命，就可以养，就可以这个生活下去了。所以你看，现在尤其你是做农夫的，全家嗷嗷待哺，那么问题在这里，你相不相信，你能不能顺服神的命令？神说地，这个地不是所有的地哈，不是台湾，不是哪里的块，这个一定要加南美地那块地才算。好了，这块地既然神说是给你加南美地，那么你相不相信，你什么事都不做，神仍旧会祝福你，神仍旧会养活你，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不是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给了他们的命令。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有没有遵守呢？没有遵守。问题在这里，就是他们总是觉得不放心，是不是？那六天七天有一天可以勒紧腰带就可以了嘛？但是你不能勒紧365天呢，365天什么都不做，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地还是给长，这个地还是好地，然后呢我们全家都不要愁吃不要愁穿。那根据神说，你第七年要剩下，你七年，第七年是丰富的，你第八年第九年都是丰富的，你相信吗？你真的，神自己说了，你相信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什么叫做安息？什么叫安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叫安息日？当人被创造的时候，是第几天创造？第六天创造的。所以神第七天怎么样？他就安息了。所以就着神来讲是第七天，对人来讲是第一天，对不对？所以这给我们看，人一造好了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做工，第一件事情是安息。是你安息了以后，你得着安息，从因着安息从神那里得着能力，然后你可以做工。所以不是懒惰。神是做工在前，安息在后。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这是什么？这是福音。福音就是你一蒙恩得救，你一蒙恩得救，你一被创造，你就不是工作，一创造就是安息。你一蒙恩得救，你不什么都不要做，你就进入神的安息，这叫福音，不是吗？福音就是什么都不必做，神已经都做了。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应该八点钟的，结果他来晚了，他后来快十点钟才赶到，那么他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他就气呼气喘喘的就跟那个传道先生说，哦，对不起，我实在来太晚了。然后那不过他那个时候他就问他不管怎么样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他说，传道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当做什么我才能够得救？那么那个传道先生就摇摇头说，完了。他说，难道我是两个钟头晚了吗？他说，不是两个钟头晚，你晚了2000年，你懂吗？2000年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没有留下一样让你来做。他举起他的杯，好像把他为我们喝尽了所有咒诅的苦杯，然后喝尽了每一滴，没有一滴留下给你的。他把倒带包杯倒过来说成了。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晚了两个钟头，是晚了2000年，这叫做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福音的原则。但是难在这里， 你真的相信你蒙恩得救以后，你不需要忍耐，你就有忍耐；你不需要温柔，就有温柔。你明明知道基督的温柔、谦卑、忍耐应该从我们身上彰显的，但有的时候你觉得不行啊，我一定要管住我的口啊。上一次就是因为我没有忍耐，上一次就是因为我记性不好，所以我发了个大脾气。所以现在从今天开始，我要管住我自己嘴，我怎样也怎样，怎样一定不让，一定口出恶言，我一定不怎样不怎样。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所以很多姊妹们，你知道吗？很多姊妹在家里受很多委屈啊，都是很好的姊妹，结果呢，什么环境来都是逆来顺受，所以最后憋出什么问题，就是他很辛苦啊，结果弄出胃病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应该有胃病的，你看见吗？但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诶，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谦卑，应该温柔，应该忍耐。那么好了，我如果不做一点的话，我说不做什么的话，到时候就不忍耐，就不谦卑，就不温柔了。所以我要记得，我要记得忍耐，要记得温柔，记得谦卑。所以从前你背的重担是罪恶的重担，现在你背的重担是圣洁的重担，这不是我们的情形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光景就像当时以色列人光景一样，我们回过去看我们的70年是个失败的70年，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应当彰显基督的荣耀和美丽，但是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多少次懊悔，多少认罪，结果好像又来了。弟兄姊妹，你难得，所以我们看见感谢主，因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谦卑，有温柔，有忍耐。但你慢慢久了以后，你发现你是难得谦卑，难得忍耐，难得温柔。所以弟兄姊妹，好像一温柔的天，太阳，这个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有这么难吗？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不放心，你看见吗？因着不放，谢谢，谢谢。因着不放心的缘故，怎么办呢？你总觉得我总要做一点嘛，所以你就咬紧牙齿，就咬紧牙齿。所以有的人晚上睡觉就一只牙齿一咬咬一直叫，那原因他白天在那咬，他不知不觉的嘛，到了晚上还咬牙切齿嘛。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把嘴巴一张啊，他就不小心就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安息吗？没有安息。感谢主，这安息日是一个原则，安息年更是个原则。安息年可以说挑战人的极限，安息日人可以办得到，现在所有犹太人所做他们办到了，但是安息年的办到没有？没有办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到了第7年，他们没有让他安息，他们搅扰地的安息。所以怎么办呢？神说，现在我要让地享受安息，让土地荒凉，让守安息日。守多少年呢？守70年。我从前在巴西常常出去去看望弟兄姊妹，那常常是一个人出去，所以后来呢，弟兄们就说，你下一次来啊，你好不好请请你的家人，请你的姊妹一起来，我们好好的照顾他。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就告诉我的姊妹，我说你看人家很有诚恳啊，希望下一次去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去，那这样的话你也不要烧饭了，你可以好好休息了。那么后来我听他讲了一句话，我就不再讲了。他说，你不在的时候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所以现在你知道谁搅扰了谁的安息，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证明说，我们多少年了，我们没有守安息年，我们没有让基督荣耀和美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你得救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做，是不是？你得胜也是什么都不需要做，信得来吗？好像信不来，是不是？好了，以色列人留下了个历史，他70年，他最后神说，你地要守70年安息日。这什么意思？证明说神的要求从来不降低的。神对以色列人要求是每7年要安息1年，对不对？好，你既然不肯分期付款，是要你一次付清。现在明白吗？现在以色列人要守安息年70年，证明他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70乘7。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什么叫做失败的原因？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这是个全备的救恩，这是个我全备的福音，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的失败在哪里？我们的失败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是从圣灵入门，我们应该凭着我们肉体来成全。所以弟兄姊妹，你长大长得很辛苦，你成长得很辛苦。弟兄姊妹，难处在哪？难处就是我们没有守安息年。但是神是不是就让他们过去呢？没有。不要忘记，如果神要他们守第一守七十年安息年，就证明说70个7年他们没有活在福音的原则底下。这就是解释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今天我们在里面，我们失败的原因。回过头去看是70成7，现在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看见这个的的确确是加百列给的一个大好的信息。回过头去看是失败，但是我们有前途的。那个前途是什么？那个前途就是你往前看70成7。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么尤其讲到前面70年为满，尤其讲到荒凉的年数，你就想到地荒凉了70年，而背后所隐藏的一个数字是什么？是70成7。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等他起来以后，他不再往后看了，意思就是说天使要他往前看。往后看70成7所代表的是我们的失败，是我们的荒凉，我们得罪的神。所以现在呢，有没有明天呢？有，应该往前看。所以要一个快90岁的老人往前看，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所以当你来读这个70成7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既然前面这是70年，而过去是70成7，那么现在呢，前面又是70成，所以当然这是70成7年没有做的。所以为着本国的民和圣城，神有个旨意，神有个计划，神有个蓝图。在但以理的前面还有70个7年，70成7。那但以理也许说，我往前看我能看多少年？我也许能看5年10年20年了不起了，我终于躺下来了。但是不要紧，因为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但以理很重要，但是不是没有但以理就不行。所以现在但以理眼睛才看见，在整个70成7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就是过了69个7年以后，圣经你读那个第26节，过了62个7，就加上前面的7个7是69个7，那受膏者必被解除，一无所有。那弟兄姊妹，那个受膏者就是弥赛亚，被解除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一无所有，为我们变成贫穷。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以色列人有没有明天？你要问基督有没有明天。以色列有没有明天？你要问神的旨意有没有明天。不错，你如果往前看，你最多能看多少年？但是不，你不能光看前面的几年。如果你光看你前面的几年，你躺下了没有前途。但是感谢主，70成7是有前途的。所以你就是躺下，你末后你必要起来。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你不要只注意看见你自己的失败，不要看见你过去的失败，现在你要往前看。神有一个旨意，神最后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神达到他的目的是借着谁来达到他的目的？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就变成了整个70成7的中心。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就是弥赛亚，一无所有，这个被解除就是十字架。所以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就变成了整个这个计划，神整个旨意的最中心。所以弟兄姊妹，这对但以理是何等的安慰。 对一个老年多年跟随主的人是个何等的安慰。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躺下不过是睡着睡觉，有一天我们要起来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没有但以理，神的旨意仍旧往前。所以是基督是整个神旨意的中心，但以理不是那个中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但以理知道说，神是把但以理带到了他天然生命的尽头，他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但以理躺下了，但你再往前看，再往前看，再过了69个7年，483年以后，你看见那一年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感谢主，难怪这个预言需要加百列来报告的。基督的诞生和基督的钉死，这里加百列不是报告主耶稣诞生，不是，这里加百列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只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这才是好消息。你光庆祝圣诞节，你光庆祝他生，弟兄姊妹，这是件太好的事了。但是感谢主来到地上，他的生就是为着他的死，如果他不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预言里面，如果你往前看，我们是不行了。所以现在但以理学一个功课，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整个神的旨意里面，神可以完全神，原来神等等等等，等到我到了尽头了，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走着走不动了，也许是，否他走得动，我想他老早飞回去了，老早跟那些一起回去了，他现在回不去了。但是弟兄姊妹，他还有贡献吗？没有用了，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后来有前途跟但以理的祷告非常有关系。那一次但以理的祷告，弟兄姊妹，他那个祷告胜过他一生所做的工作。你相信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一个祷告能够抵过我们多少年的工作，我们多少年流泪流汗甚至流血，我们觉得为主做了许多。但是不要忘记，就做神的旨意来说，但以理为着世界，为着尼布，为着巴比伦，为着波斯，不知道做了多少的事，有多少的贡献。这几十年好像什么对于神来讲没有什么贡献，好像。但是感谢主，这就是神要教导以色列百姓，为什么70年以后回来？如果有一天你回来，不要忘记，不是你的功劳，不是你的贡献。如果有一天回来，主一定是把你带到你天然岁数的尽头，等到你躺下了，基督就起来了。如果不再是我，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着。那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你就不再奋斗，你不再努力，你让基督温柔的生命，谦卑的生命彰显出来。那弟兄姊妹，很自然，你的表现是自然的，不是用力的，一切都是恩典。你能够享受不止安息日，而且你能够享受安息年。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神借着但以理所要给他看见的。所以这是但以理一生最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一面那个祷告，不要忘记这个惨难的祷告，现在他有智慧了，他知道说以色列人有前途的，前面有490年，有483年是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你再往前看还有7年，所以总共加起来是一共是70个乘7年。那弟兄姊妹，当但以理加百列叫他你往前看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不要往后看，往前看。这什么意思？这是意思说以色列神的子民是有前途的。有的时候我常常问一个问题，你说教会真的有前途吗？今天教会四分五裂，今天这种彼此相咬相吞，你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相爱呢？好像彼此相爱一定要到天上，好像有的时候见面一定要到殡仪馆才见面，别的地方我们不能见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所以久了以后你就知道说好像教会没有前途，教会没有明天。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着过去来说没有错，以色列人是失败了，是荒凉了， 但有没有明天？有。而且怎么算起的？是从神的工作开始的。神不是，这个神不是感动了波斯的王吗？他出一道命令，然后叫他们能够重建耶路撒冷。所以说从出令重造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所以这个有个起点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是七十个七呢？是从你什么时候跌倒，什么时候起来，从起来那天算起。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我们失去了当初的爱，我起初的爱，你从哪里跌倒，你要从哪里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神的意念是回来的意念。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求耶和华，我们要应当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这是非常重要的。回头悔改不光是对不信的人传的，回头悔改是对信的人传的。我相信如果这一次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都听见主的声音，都听见神的呼召，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有前途的。不过那个前途从哪里开始算起？从回头开始算起，从出令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你看见时候到的时候，时期满足的时候，人类的救主不止诞生在伯利恒，这是加百列要告诉大家的大喜的信息。但是感谢主，他生就是为着他死，他在马槽的时候就是在十字架阴影底下，他为着你和我，为我们最后被剪除，就是因为他一无所有，我们今天才样样都有。他一无所有，他的摇篮是借来的马槽，他一无所有，他的屋檐是借来的，他在加百农的时候他是借了这个彼得的屋檐，他一无所有，他的诊所是借来的，我们知道他是借着彼得的客厅，所以人家把彼得的房屋顶都拆掉了，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他一无所有，所以我们看见说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有一次他在床上，在船上他睡着了，为什么？因为他枕在一个枕头上，那是唯一的一次。谁给了他枕头呢？因为那个船是彼得的船，彼得是船长，船长驾船的时候他在船尾开始驾，他一定要坐在一个坐垫上面来开这个船的。那一天当主耶稣上船的时候，这个船长把他最好的位置，最舒服的位置给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连我们的主枕头都是借的。最后主耶稣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中文是低下头，在原文的意思他就头好像就垂在十字架上，意思就是说人子连枕头的那地方都没有。一次是给彼得借的，一次是给罗马兵丁借的，那就是十字架。最后他死埋葬的时候，他是埋在借来的坟墓，他一无所有，他为我们成为贫穷，有一个目的叫我们样样都有，有谦卑，有温柔，有忍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整个的前途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了这一幅图画，不错，当我们往前，现在你就知道说但以理的一生是个荣耀的一生，是满了意义的一生。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没有一个鼓舞比这个鼓舞更大了。当但以理回过头去看70年，再看70年，他承认我们失败，我们得罪，但是感谢主，现在神有恩典，他要用他的面光照亮他荒凉的圣所。他怎么做？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做的，借着基督的救恩来做的。所以这个叫做70乘7。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只能说到这里，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但愿你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不让我们随便过去。但愿圣灵的感动一直随着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好，休息20分钟，现在是4:20，我们4:40回来。